兄姊妹，大家早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跟大家的祷告。我们去苏二，去两个礼拜多，平安的回来。中间是有碰到一些困难，不过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苏二的代表的红场的那个啊，晚上有去那里看了一下那个夜景啊。这是神学院上课的学生的情形，差不多有十七八个神学生，那有差不多二十几个旁听生啊来听课啊。这个上了两个礼拜的课啊，他们礼拜天有三个地方做礼拜，这是啊商人的地方，在他们在商店区内啊租了这么一个场所，在那边做礼拜，一百来个在那边一起礼拜，他们叫东区的聚会点。然后这个两个礼拜以后呢啊，我们就聚会到圣彼得堡去，这是那个十月革命打第一炮，把那个苏共，把那个沙皇啊推翻，然后成共产党的那个战舰，在圣彼得堡的里面，这是圣彼得堡的华人教会啊，人很少，全部都是大学生，从中国去留学，他们都回去放假，现在刚刚慢慢再回来，所以那一天参加他们的礼拜就这些人。后来我们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本来没有想到，叫爱卡。爱卡是位在那个亚洲跟欧洲之间的一个苏俄第三大城。那爱卡的那个，这个是爱卡的那个有名的地标，就是沙皇被暗杀，全家七个人被杀掉的地方，他们盖一个大礼拜堂来纪念末代沙皇，就是尼古拉二世，这是他们全家被做的雕像，居然用十字架在中间，好像他们是为了苏俄的历史背上这个十字架的样子。那在那里有一个开始的教会，还没有传道人，他们请我去，那请了差不多100个商人来那边聚会。他们礼拜是礼拜一，因为礼拜一放假，所以他们的主日崇拜是用礼拜一。那一天礼拜完，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要受洗，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，都不能受洗，有牧师去。”要受洗的人在这里跑的时候，我要受洗。我说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么请同工安排。结果一安排，结果有9个跑出来了。一个跟我讲有9个在等受洗的，你就知道那很特别。他们在那边等的时候，有牧师来，我赶快好受洗这样。所以那天晚上特别为他们办那个受洗，感谢主的恩典，都是中国来的年轻的商人。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啊学习的是这个圣所里面的第二个家具哈。那记得我们在我去苏俄以前呢，我们是讲到这个灯台。那如果你要进圣所呢，门是在东边，我们从东边往西走到圣所的门里面去。那在啊左边就是南边呢是金灯台，西边就是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呢，那个地方这个是那个金香炉，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到。那在南边就是左手边呢是金灯台，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北边，也就是右边，陈设饼桌啊。这个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没有那个圣所，对我们应该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我们可以学习这个陈设饼桌。我找了很多图哈，这一张呢代表里面有个东西，有爵，有杯啊，这个桌子，那有这个香牙边。可是呢，这个没有那个一掌宽的那个横梁哈、哦。等一下我有一张给你看。那六个饼呢是一叠啦，圣经说一行，我们会以为是排这样，其实它是啊上下排这样才对哈、哦。那最上面有一个乳香压在上面啊，是大概是这样的安排。不过这六个饼啊，有人会有意见，这个好像有发起来的饼。那有人认为说应该是无效饼，它应该是扁扁的哈。哦，那这个到现在还有争议，因为是圣经没有明说是有效还是无效，大半的神学家认为应该是无效饼，所以不应该是好像这个面包这样碰碰的哈，不应该是这样。那根据拉比的传说啊，陈设饼桌有两个神迹啊，现在当然没有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第一个神迹就是说，因为饼烤好呢是要放在那个圣所，放多久？放一个礼拜。那下一个礼拜安息日，把新烤的饼拿来的时候，旧的饼啊退下来以后，让祭司吃。啊，你想一个面包放了一个礼拜会怎么样？ 恐怕会长霉啊，老了啊，硬了不能吃。可是他们说，在那个时候一个礼拜拿下来，好像刚出炉的面包，是热热的，还很软哦，就是很好吃，很新鲜，并没有一个礼拜当中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那个陈设饼做的饼是要给祭司吃，祭司很多，听他们说啊，每一个人只能分到一小点哦。虽然他用一法十分之二蛮大的面粉做一个蛮大的饼，可是他说吃了那个以后，那一天就觉得肚子很饱，就吃那一点点就很饱足的意思。这是拉比他们在传说中的陈设饼做的两个神迹，讲的是这两个哈。那我们今天经文有两处，第一处是桌子怎么做啊，第二处是饼怎么做。用皂荚木，外面包金金，要有镶那个我们叫金牙边啊，其实英文叫 crown， 就好像那个皇冠上面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装饰啊，那个我们叫做牙边啊。然后这个问题在这边呢，一掌宽的衡量是什么？是在哪里？圣经就是讲说一掌宽的衡量，而且这个衡量还要镶着金牙边啊，这个怎么做？就是很多很多圣经就在想象说，因为这是用写的嘛，就是写这样的，到底实际上是怎么做？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图，我看到那个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最可以接受的。那在这个衡量的靠近衡量的地方呢，有四个金环是在脚上，是要靠近衡量的地方，然后目的是装杠啊，要搬的时候好搬运。那上面要摆的就是陈设饼，而且是要常常摆哈。那个陈设饼怎么做呢？就是用细面，就是最好的面，他们叫 fine flour， 就是最上等的面粉，用烤的，用火去烤的。然后呢，分量是一法十分之二，这个蛮多的哈。然后排成两行，这个行我认为看起来应该是叠啦，就是上下的行，不是前后或是左右的行哈。然后上面是净乳香，每行饼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叠起来才有上哈。如果你排一排，就不晓得要摆在哪一个上面。在每一碟的上面呢，要有放一个净乳香的一个杯子在那边。净乳香是做火祭，饼没有做火祭，就是不，饼是要给祭司吃的。那做火祭的是饼上面的净乳香哈。然后每个安息日要换。那摆的时候呢，那个旧的饼呢，就拿下来给亚伦跟子孙，要在那里吃，不能带到外面吃。他说这是至圣的，那这大概是关于陈设饼桌还有饼圣经的教导哈。我们要把它实体化。我找到的我觉得最接近的图哈，这个比例不太对的，不过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掌宽的衡量呢，其实是一个边呐，一个边，那变成这个有两行的那个护栏呐。那这个当中呢，中间的地方就是放那些爵啦，什么放那些杯子啊，是放中间啊，最里面就放那个两碟的这个陈设饼，那长度是二轴，宽度是一轴，高度是一轴半，所以其实不大。这样是一轴，那你就知道两轴差不多就没有这个大。那一轴宽，那一轴半，所以蛮低的，不是太大，好像我们现在的滴滴的咖啡粥。几乎是这样，不是很大的一个桌子，那上面就是摆那个饼哈。那材料是用皂荚木做的，外面要包黄金。那这个就是所谓一掌宽的衡量嘛，我后来把它改成一掌宽的框啦，就是在这个桌子边要留那个一手掌宽的一个框，然后里面又有一层哈，它目的是保护那个饼啊不会掉下来。等饼就是绕在两个框，中间是一掌宽的一个框边在那边。那在这个的角落地方呢，有四个金环穿两个杠。好，那这个饼呢，就是六个一碟摆两碟呢。啊，这个两碟呢，上面要放两个金杯，为了放那个金乳香，纯净的乳香。那么在换饼的时候，这个乳香就拿到香坛上面去。完全烧掉献给耶和华啊，饼是拿下来就给祭司吃，每周换新的，然后由祭司来吃，必须要在圣所吃，不能在其他地方。那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第一个，饼就是以色列人要活下去每天要吃的东西，所以一直要有饼摆在耶和华面前，提醒我们 我们是依靠耶和华才能得生活，这是饼一直摆在圣所。第一个意义就是说，是上帝供应每日的饮食。这次去苏俄有一个特别的印象，就是他们的水果跟蔬菜很少很少，俄国餐几乎吃不到什么水果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不太容易长种东西，所以吃的都是根茎的或是腌的。那所以那两个礼拜最怀念台湾的蔬菜跟水果。但我知道我这边有台风哦，菜会贵，可是至少多一点钱还是买得到菜。在那边叶子的菜几乎看不到哦，很少很少。那这个是神给我们台湾特别的恩典啊，我们真的是享受不知道在别的地方他们就是没有哦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一句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每天的饮食是天天赐给我们，所以陈设饼做那个饼是每天要摆在那里，提醒我们是神赐给我们食物。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告诉试探他的魔鬼说，即使人活着不是只有吃面包就可以活着，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除了食物以外，还供应我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人要活得像人，必须要每天从神领受面包，就是这个身体的食物，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话，就是我们灵魂的食物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所以不是不靠食物，是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弄很多面包给很多人吃，吃完了以后他就跟他们说，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食物，重要的是我所讲的话，你们才会活着。所以他说叫人活的是灵，肉体是没有利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是生命。所以陈设饼粥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上需要神两个恩典，一个是供应我们吃的食物，一个是供应我们属灵的食物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每天要吃饭，每天也要灵修，要读圣经。可是我觉得陈设饼粥一个更重要的意义，为什么陈设饼粥要摆在圣所里面？因为神是住在至圣所，那人呢就只能够到外院在那边献祭。所以圣所是神从至圣所出来到圣所，人就是祭司，人的代表可以从外院进到圣所，在那边跟耶和华见面的地方在那里呢有一个桌子，就是说我们台语讲咱来吃饭哈，就是以大家一块儿一起吃饭来表示神跟人的亲近。那神喜欢人这样亲近他，所以他说陈设饼粥的饼是要每一天都要摆着。上帝跟以色列人签约的时候，请摩西带祭司的长老到山上去，神请客，神请他们吃饭，神为他们摆设宴席，然后他们又吃又喝在上帝的面前，很特别的。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如果有人打开，我就到他里面去什么与他一同坐席。那这个跟我们很多社会一样哦，你黑道的也好哦，你政治人物也好，你任何场合也好，要表示大家很好，就是大家一起吃饭。我们华人说吃饭好说话哈，就是吃饭代表一个友谊，代表一个亲近的关系。我觉得这是陈设饼粥最重要，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亲近。就人类这边的角度来讲，陈设饼粥，我们这个陈设饼粥永远是摆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里面木子的里面就是那个至圣所，耶和华在那边。那个陈设饼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常在饼，或是面前饼，那个英文叫做 bread of presence 或是 bread of face， 就是摆在常常摆在耶和华的面前的饼啊。那个我们中文翻成陈设，只是说摆在那边，其实是摆在面前的意思。我们那个面前就没有办法翻出来，这个也是那个翻译的时候的一个困难啊。如果你买摆面饼，我觉得那什么饼叫面饼哈，是摆在面前的饼，就是一直放在那边，神一直看着那个饼的意思。那代表我们一直是活在神的面前啊。那祭司在帮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，有时候现在牧师也会用这个话，都用耶和华的面，耶和华的面的光。代表神的祝福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所以这个面前扬脸代表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祝福，领受平安的意思。在这里诗篇119篇说， 用莲光照，然后把律例教训我。所以陈设饼桌是一直摆在神的面前的意思是，我们也是要一直把自己摆在神的面的光中，领受神的祝福。除了食物，除了属灵的灵粮，除了跟神亲近以外，我们可以从神领受到恩典跟祝福。另外一个意义是，我们不是只有从神领受，即使陈设饼桌的那个面粉是由以色列人他们奉献出来的最好的面粉。你知道面粉要奉献，以色列人必须要耕种，然后要收割，然后要磨麦子，然后要做很多工作以后，然后再把最好的这个面献到圣殿，然后祭司再把它做成这个饼，把它烤成饼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，以色列人是把他们亲手所做的奉献到神面前，然后神把它摆在两个那个金牙边，就是那个王冠的黄金的荣耀的里面，代表我们所做的是可以放到神的荣耀的里面，这是一个意义。就是我们一生不是只有从神领受恩典，我们也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努力所做的奉献到神的面前来荣耀上帝。的一个意义是我们一生的生活是荣耀上帝的，不管做什么是荣耀上帝，别人一看到我们所做的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。最后一个意义就是我说那个掌宽啊，那个一掌齁，那个掌宽呢，把那个陈设饼整个围起来框在里面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神的手掌的保守的里面，那个陈设饼是在那个金牙边的掌宽的里面被神好好的保守齁。在生命记说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，耶稣特别说我是好牧人，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的父把羊赐给我，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在神的手掌的保护里面，那这个是陈设饼桌可以让我们想到的一些属灵的意义。另外呢，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的其实是耶稣基督。那我要深一层的讲，陈设饼桌的这个陈设饼本身也预表基督，那这个就要讲到一些深一点的，就是原文的意思齁。陈设饼的那个饼啊，那个饼的意思是刺穿啊，这个你如果不懂得希伯来文，当然就 无从去想象说那个饼跟穿有什么关系。即使它的字根就是穿透，它叫哈拉，这个哈拉的意思就是被刺透、被穿动、被弄伤、被受伤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以赛亚说他被为我们的罪被压伤，他的额头被那个荆棘冠冕刺伤，他的手被钉子刺伤，他的胁下被罗马兵的枪刺伤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刺受伤，那这个饼预表耶稣的被刺，就是哈拉，哈拉的意思就是被刺。另外不止这样，这个饼被刺了以后呢，他要拿到火里被烤，那在火里被烤代表的是被神审判的意思，就是被神的公义的审判。然后耶稣基督不只为我们受伤，他还为我们受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就是进到那个地狱的火里，这个叫阿法，这个阿法就是被烤、被火烤的意思。那以赛亚说他除了为我们受伤以外，他还被剪除、被审判、剪除，那这是火代表的意义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他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就赐给我们，所以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。其实最重要的那个陈设饼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如果吃这个粮永远活着。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粮。另外呢，其实在每个礼拜在换饼的时候，真的献到神面前完全献做活祭的不是饼，我说是那个乳香。所以耶稣基督也是那个把自己完全献到神手里的那个乳香，那个馨香之祭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，这个是那个乳香完全的代表，完全的烧在神的面前。耶稣基督喜欢跟人坐席，特别喜欢跟坏人坐席，这很特别的，到一个程度挨骂，被法利赛人批判说他怎么一天都跟那些人混在一起， 那至少要洁身自爱。耶稣基督跟立位作家的时候，好些税吏跟罪人来跟耶稣门徒一同坐席。我讲过陈设饼粥最重要的意义是坐席，就是大家高高兴兴的一起吃饭，享受那个友谊，亲密的友谊。耶稣基督要受死的那一个晚上，他特别设立晚餐，他拿起饼来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所以呢，很明白的，这个饼代表的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为我们牺牲舍命。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。第一个，我们每天要吃饭，我希望我们每天也可以吃属灵的饭。那再鼓励大家一遍，就是说我们教会有那个紫色的小小的本子，如果你还没有，等一下就请你到前面去拿，我们应该还有在那边，就是鼓励你每天灵修，你每天读一点神的话，一定对你有好处哦，绝对不会骗你。我们吃饭是吃三餐，那你灵修一餐啊，就是一天找一点时间读神的话，那把你的心得写下来，鼓励大家考虑这样做哦，这样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利益。耶利米说，我得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所以把神的话吃进去，每一天都要吃哦，才能够健康。还有，这个小朋友长到他这个程度，应该要练习吃干粮，不是只有吃奶瓶哦。那这个奶吃奶跟吃干粮，就是说吃神的食物呢，有两种吃法，一种是吃妈妈吃过的东西消化，然后做成奶以后你就吃奶，这个我们叫做什么间接的吃神的话。那一种是你自己就从面包从食物拿来吃，自己咬自己消化，不是只有吃奶。这个代表一个小孩子是还小，因为他还不能吃那个硬的东西，他只能吃奶，还是他已经长大。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呢，不是只有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的时候牧师准备好了然后摆出来，你们就礼拜天来拿着奶瓶就吸下去哈。当然我们长大的大人还是可以吃奶，但是不要只有吃奶，只有吃奶就不够哈。所以礼拜天你来，牧师准备一边到，我们大家很高兴领受，感谢主。那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我们就要练习吃干粮哈，自己直接到神的话上面，自己咬，自己去咀嚼哈，去品尝那个味道，然后自己消化，自己吸收。鼓励大家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最后我讲到一个跟陈设饼有关的故事，这是关于这个律法。因为我们刚才念的陈设饼是只能够让祭司吃，而且只能够在圣所吃，对不对？这是规定。可是在历史当中有发生一个不是祭司的，而且不在圣所，他把饼吃了，这个成为耶稣基督来教导为什么安息日不是应该定的那么严格，特别需要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故事哈。耶稣跟他的学生在走路的时候，安息日肚子饿了，他们就把人家麦田里的麦子就掐起来吃。根据律法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你不能把人家兜带走，不能带便当，但是你现场吃可以哈。就像有一些果园让你去，你交多少钱就让你吃到饱，但是不可以带出去。那所以他们律法哪是没有问题，问题是时间不对。因为安息日，而且不可以做工，很多工，因为他们要吃，不是只有拿了以后要把那个壳弄掉，要把那个吹掉，然后再放进去吃。那这几个都是拉比规定的，那个是做工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哈。所以拉比就批判耶稣的学生说，他们犯了安息日啊。耶稣很好玩，耶稣马上跟他们说，难道你们圣经没有念过吗？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曾经到拿伯的那个殿里面去。跟他们说我们没饭吃，有没有东西？他说对不起，我只有那个刚刚安息日从那个陈设饼桌换下来的那个饼啊，其他的没有了。那么明白这个只能祭司吃啊。大卫是逃难的一个将军，那时候都还不是国王，带了一群逃难，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只有这个饼。那后来那个祭司说，至少你们要三天没有什么接近女人啊，这样洁净啊，这样才可以吃。那大卫说，我们在逃难啊，三天都没有，好吧好吧，那就拿去吃吧。那他吃了，然后耶稣说， 啊，上帝怎么没有在那里把大卫打死？上帝怎么没有马上说这样不对？那代表这个规定是规定没有错，可是在很例外的时候，那个怜悯跟那个恩典应该是比那个规定还要重要。所以他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如果明白，就不会把没有无罪的当作有罪。那所以这里提到的是陈设饼粥有关的一个，就是在我们跟神之间，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神在公义以外还有恩典，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恩典跟怜悯。所以陈设饼的故事里面还有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。那我自己觉得整个来讲，陈设饼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怎么样亲近上帝，上帝亲近我们。记得那个是一同坐席，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。我们在一生的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越来跟神越亲近，我们就是到陈设饼桌去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吩咐摩西在圣所里面要摆这个陈设饼桌，而且这个陈设饼要常常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这个桌子除了预表你供应我们身体跟灵魂的需要，其实更重要的是预表你渴望我们可以跟你常常亲近。主，帮助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你那圣洁的公义，也看到你在公义之上的恩典跟怜悯，好让我们敢到你面前来向你亲近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生活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学习怎么样让怜悯跟恩典能够跨过公义。主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读你的话，亲近你，我们每天手所做的是可以摆到你的圣所当做一个活祭，现在那边荣耀你的名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，我们的圣诗287首，更加与主亲近。在圣诗，我们大家起来一起唱，287首，
更加与主亲近，更加接近。Yeah.
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，不知道你觉得最近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近，还是觉得很遥远？如果你感觉你跟神已经很遥远了，你跟神祷告，说让我可以跟你更加的亲近。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。上帝从创世纪开始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逃避你，他们离开你，你就到伊甸园来寻找人类。你向亚当说你在哪里？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启示录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，在寻找我们，说你若开门，我就到你那里去，跟你一同坐席。神，你是渴望跟我们亲近的神，但是我们的罪让我们远离你，我们怕你公义的审判，我们不知道即使在你那里是充满恩典怜悯，恩典是向审判夸胜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跟你越加的亲近，在我们每天的祷告，我们每天的读经当中，我们能够建立跟你更亲密的关系。求主把这样的陈设饼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